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的中国山史系列第45期下集，我们继续来聊霍英东。房产大亨、淘沙业大亨的地位使得霍英东一跃成为了香港实业界的头号人物，但霍英东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因为财富和名声产生太大变化，他还是最爱去帮衬小店铺花20元叫师傅做一双皮鞋，还是最爱买香港制造的一人牌衬衫，不是什么名牌，只是很普通的衬衫，还是只爱吃廉价的粟米和芋头。而在霍英东打拼事业的这些年，他的家庭有了不小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一夫多妻制尚未在香港废除，一夫多妻的情况在香港颇为普遍。除了妻子吕燕妮为他生下3个儿子和2个女儿外，1954年，霍英东还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冯坚妮，并与她结成夫妇。1968年，冯坚妮为霍家生下一个儿子霍文逊。同年，霍英东又与林淑端结婚，并于1969年生下霍显阳。之后，林淑端又为霍家生下了3个男丁。霍英东的太太们与香港商界其他太太组成了太太团，时常到叶北海家里打麻将消遣。也正是这个太太团，直接推动了霍英东到澳门开设赌场的这段传奇经历。当时，澳门主要有2大生意，一是黄金买卖，由罗宝、何贤、何天、钟子光、梁昌等人控制。那时，澳门的黄金走私很严重，在美国，黄金一盎司约100多港元，但在香港却炒到几百元一盎司。香港是禁止公开炒金的，于是大量黄金涌进澳门，再由澳门走私到香港。另一个大生意是赌业，历来由高可宁、傅老荣家族经营。1961年的一天，霍英东接打麻将的太太回家时，恰好碰到何鸿燊等人。何鸿燊邀请霍英东一起去吃饭，吃饭期间，何鸿燊多次试探霍英东对澳门赌牌竞标的态度，但霍英东没什么兴趣。这时候正是霍英东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既叱咤地产市场，是香港最为活跃的地产商，同时又是香港最大的海沙供应商，正斥巨资购船大举淘沙。这个时候的霍英东根本不想从事这种在常人看来比行船跑马更为冒险的赌博行业。然而这事儿过了还没3天，霍英东就接到一场澳门的公益球赛邀请。到了现场之后，他才发现除了何贤、梁昌、何鸿燊这些商界朋友外，叶汉、叶北海、高海林，甚至新澳门总督马继石人也在现场，几乎全澳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在那里。这时候正值澳门赌牌竞标前夕，大佬们的聚会引发了赌界的关注。他们到了第二天，澳门就传出小道消息说霍英东要参与竞标。此时何鸿燊也备受流言的苦恼，找到霍英东大吐苦水。为了平息不利的谣言，何鸿燊决定参与竞标，但是他又称自己并未携带足够的押金。于是在何鸿燊只是为了平息谣言的保证下，霍英东借了他40万港元急用。何鸿燊借到霍英东的40万港元之后，就着手找律师写投标书。此时离赌场竞投的结标日期只剩1天，何鸿燊找了一个叫卢巴杜的铺吉律师起草投标书，按底价下标，每年300万港元。谁知到了晚上，卢巴杜突然失踪了。何鸿燊焦急万分，到处找这个律师。找到卢巴杜后，他向何鸿燊解释说，人人都知道你要下底价，知道我帮你下标，人人都笑我。何鸿燊听了大怒，说我们要出高价。说完就拉着卢巴杜回律师楼重新起草投标书。当天晚上，霍英东从何鸿燊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已经进退两难。他既不想掺和澳门赌业，也不想抢朋友饭碗，可是钱已经交了出去，自己早就脱不了干系。于是霍英东转念一想，对何鸿燊说，如果把开赌场变成不牟利的，把赚到的钱全部用于繁荣澳门，用于慈善事业，那就可以。何鸿燊听了举双手赞成，于是他们把这些设想写进了投标书，投标书成了一份繁荣澳门的计划书。几个人一个通宵都没睡，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55分，也就是结标前的5分钟，才匆匆赶到投标现场，递上了他们苦心酝酿的投标书。最终泰兴出价315万，何鸿燊出价316.7万，以1.7万的微弱优势拿下了赌牌。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霍英东推到了澳门的商业舞台上。事实上，早在之前试探霍英东之时，何鸿燊就瞄上了这个最好的合作伙伴。当时叶汉正筹谋着如何夺得澳门赌王的宝座，他思前想后找上了何鸿燊的妹夫叶德利，经叶德利牵线搭上了何鸿燊的船。何鸿燊自己吞不下这个庞然大物，才打上了霍英东的主意，有了之后的借钱仪式。然而何鸿燊、叶汉等人10月份投得赌场专营权后，却迟迟得不到澳府的正式批文。原来是此举动了别人的蛋糕，澳门一些有势力的人士从中作梗，一些人甚至向何鸿燊发出警告和恐吓，澳门城内风声鹤唳，直到年底批文才姗姗来迟。没有场地，何鸿燊就租了新花园酒店的一个游泳池，把更衣室、咖啡厅改成了赌场。1962年1月1日，何鸿燊的新花园赌场如期正式开张，而泰兴属下的赌场也同时宣布停业。高富两大家族从此退出澳门赌业的大舞台。1962年6月初，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之前投标书中著名的挖泥、输河、造船业务， 恰好涉及到霍英东有容公司的业务范围，再加上霍英东想用搞澳门的工程发展外港，于是霍英东如何鸿燊所料，加入了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叶德利出任董事长，霍英东、叶汉任常务董事，而何鸿燊作为股东代表和赌牌持有人出任董事总经理，实际主管公司的具体业务，成了澳门赌业真正的掌舵人。公司股份由四人均分，公司合约写明公司不牟利，收入的 90% 用于再投资， 10% 用于慈善。不过霍英东不参与澳门娱乐的发展决策，不过问公司的管理，也从不安排自己家族成员参与娱乐公司的事务，他一心扑在了澳门的海上工程上，输河床、挖沙、搞外港。然而早期澳门娱乐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不达标，因为挖沙欠了霍英东的公司300万，而且越积越多，资金不够，股份来凑，没过几年霍英东的股份就涨到了30%。此后多年，澳门旅游娱乐突飞猛进，霍英东作为大股东也赚得盆满钵满。谁知1967年，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召回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抗议英政府纵容美军利用香港作为侵略战争基地。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的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之后在北京还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香港也同样出现了一部分工人和市民的暴动，中英关系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甚至有谣言说中央要动用武力收回香港。有钱人纷纷出走新马泰、美国、加拿大等地，一时间香港人心惶惶，百业萧条，地产有价无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霍英东的一栋星光行大厦恰好就在这时建成。然而由于当时所谓的香港左派与香港政府势成水火，霍英东又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海沙的总经销，于是星光行在招租时自然受到了政府的刁难。当时凡有意租用星光行办公室者，都会收到政府的电话忠告，要他们三思而后行。在商言商，谁也不敢同港府作对，还扯什么江湖义气。于是买家纷纷撤退，有的甚至连交了的按金都不要了。霍英东百感交集，他一咬牙把星光行以3000余万元的低价卖给了英属的香港置地有限公司，而这笔交易也让霍英东亏损了数千万港元。看清局势的他也从此逐渐淡出了香港地产业。此后他开始将自己的全部心力放在他钟爱的体育事业上。霍英东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爱好者，足球是他的心头之好。1974年，霍英东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一行到港访谈。同年，霍英东又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首都参加亚洲足协会议，他想要借机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中国加入亚足协。大会前一天，亚足协执委已经决定在此次会议讨论中国入会的问题。霍英东开始向各方游说，最终在会议中，中国连闯三关，以3次超过3/4的票数通过了议案，中国足球协会在亚足协中的合法席位终于得以恢复。之后霍英东又令长子霍震霆亲赴欧洲，为中国足球争取到了比赛权。就在为国家体育事业奔忙的同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喜、郭德胜、李兆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还曾带着李福照、郭德胜等人到内地观光旅游。而霍英东在中国内地的事业是从11届三中全会以后真正开始的。改革开放战略提出后，霍英东就积极响应支持，成了第一个在大陆投资的港商。1978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内地计划建设4大城市8大宾馆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1978年年底，霍英东又和何贤投资兴建了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兴建的酒店——中山温泉宾馆。在这之后的10年里，霍英东不断通过名下几个基金会，以投资合营、捐赠及低息贷款等方式，资助了国家110余个建设项目。就连澳门娱乐的股份，也都被他捐赠给了名下基金会，用于支持内地发展。截至1991年3月，霍英东相关出资金额总计超过13亿港元。然而，就在霍英东慷慨解囊的这些年，不幸却再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1983年年中，白天鹅全面开业之后，霍英东感觉身体有些不适，检查后发现他患上了淋巴癌。医生和朋友都劝霍英东去美国治疗，何鸿燊更是劝他说：“其他事可以爱国，治病的事不同，要相信科技。”这时候，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杨尚昆打来电话，慰问他的病情，转达了国家有关领导人的关心和安排。屈原在他的名篇《离骚》中写道：“意欲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正是此时霍英东面对死神时的心境。最终霍英东下定决心北上进京，就这样他住进了西郊的301解放军总医院。在这里专业医疗团队的帮助下，经过电疗、化疗等3个疗程，向来扩散极快的淋巴癌竟然得到了控制，并没有扩散。 霍英东奇迹般的从死神的手中逃了出来。1984年7月，战胜了病魔的霍英东飞渡重洋，来到了美国洛杉矶观看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次奥运会，中华健儿一举夺得了15枚金牌。霍英东在商界闯荡几十年，从未如此激动。回国后，在国家体委举行的招待会上，他百感交集，心里翻腾着许多话。但是，当他站起身来，面对着突然安静下来的人群，却不知道该讲什么才好。他的普通话本来就说的不算流利，此刻更近于结结巴巴。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才说完了要说的话。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并不希望把钱都留给子孙，只想能够替国家和人民出一点力，就拿出1亿港元给国家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基金吧。一番话激起千层浪，现场顿时掌声如雷。当天，新华通讯社编发了这样一则电稿：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元，发展祖国体育事业。一夜之间，这条新闻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传出了北京，传到了香港，传遍了中国和世界。1993年年初，霍英东与安子界和澳门富商马万奇一起被选举为第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阶层，迈上了人生的新高峰。而见识过奥运会后，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成了霍英东晚年最大的愿望之一。为了使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父子协助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执委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甚至答应捐资非洲建立一个体育基金会。1993年6月，承办奥运会的决战时刻，已经70岁高龄的霍英东亲赴蒙地卡罗等待结果。执委闭门投票前，霍英东参加了介绍北京的推荐会。会上，中国代表还提到霍英东，称北京若申办成功，香港的霍英东就捐赠一个10万座位的主会场。然而，深夜3点钟左右，投票结果揭晓，北京仅以1票之差败给悉尼，霍英东抱憾而归。到了2004年，北京终于成功申办奥运会。得知此事的霍英东高兴地在家里的泳池里游了好几个来回。然而，没能等到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2006年，霍英东就带着鲜花和荣誉离开了人间，享年84岁。最近大家再提到霍家，想到的早已不是当初霍英东的拼搏历史和对祖国公共事业的帮扶，而是贴上了豪门争产的典型标签。事实上，霍英东在世时，为了避免三房争产，早已经为霍家安排好了一切。上100亿的分割是一个天价数字，可以说霍家的子女个个都高枕无忧。霍英东还留下遗嘱，去世后20年才可以进行分产，在此之前，每个家族成员都只能像领工资一样去拿属于自己的一份钱。此外，按照他的遗嘱，长房3个儿子分别继承了他的3大事业，长子霍震霆继承体育事业，成为霍氏家族的对外形象代言人，二子霍震寰接管家族商业王国，成为霍英东集团董事兼总经理，而凝聚了其晚年心血的南沙开发计划则由三子霍震宇接手，其他两房子女则不得从商，只能从事律师和医生等职业。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还不到5年时间，霍家大房就闹翻了。2011年，霍家争产案闹上了法庭，在霍英东老友当时的香港特首出面调和下，才以和解告终。2011年12月19日，霍英东的长房三子霍震宇以霍家遗产执行人身份，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其二哥霍震寰，指控霍震寰擅自分配遗产，并强迫家族其他成员同意分配，同时侵吞约64亿港元资产及现金。原告霍震宇，被告共有16人，包括霍震宇的12名兄弟姐妹、亲母、二妈、姑姑和已去世的姑父。霍震宇对外表示，此次控诉霍震寰不是为了争夺遗产，而是为了维护家族公共资产。2011年12月22日，霍家长房二子霍震寰发表声明，称其胞弟霍震宇通过司法指控其侵吞家族财产，指控与事实不符。就这样，隐藏于霍家兄弟之间的斗争演变成了公开对决。引发霍英东家族争产案的是以下3项主要财产。第一，霍英东家族控股公司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的350万股普通股股权。第二，霍英东生前成立的3间巴拿马共和国公司，共约7亿元资产。第三，霍英东生前与霍震寰联名持有的其中3个银行户口，共逾7亿元资金。对于以上财产的争议，霍震寰表示父亲早已交托给他，而霍震宇反驳称他只是代父亲看管。在2007年11月至2008年12月间，霍震寰出示了不同版本的家族安排备忘录，共4份文件，自行草拟了处理遗产的方法。霍震寰本人、二房和三房成员都签署了有关文件，但长房其他成员均拒绝签署。二房、三房之所以同意签署霍震寰的家族安排备忘录，是由于如果这份备忘录生效，他们会因此获益约5亿元。而霍震霆、霍震宇是损失利益的那一方，自然不愿妥协。 三兄弟甚至一度将要对簿公堂，不过在相关人士介入下，这桩争产案还没有闹得太过难堪，而是在开庭之前突然以和解告终。最后三兄弟达成协议，霍振廷、霍振环及霍振宇三名长房兄弟均分200亿港元，余下100亿港元留与二房及三房成员，以每月零用钱的形式继续发放。长房相争，二房三房躺赢了。可谁知这还不是霍家争产的结局。两年后，霍振宇、霍立平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重新审理霍英东家族争产案。这次争产案的焦点变成了南沙的地皮。广东的南沙岛在霍英东的故乡番禺境内，是霍英东晚年心目中的金银岛。霍英东在世时一举定下了大举开发南沙岛的计划，要把南沙岛建设成香港式现代化的滨海城市，预计总投资超过100亿港元。1987年年底，霍英东提出大力开发建设南沙的设想，并得到香港一些华资财团和驻港中资机构的支持。有关专家、番禺领导人组成开发南沙研究小组，由霍英东担任组长，花了很大心力，多次到南沙考察，深入调查研究，收集大量资料和数据，制定发展规划。1988年8月，在霍英东的主持下，南沙发展的初步计划终于制定出来。按照这个计划，开发建设南沙目标是用15年的时间，把南沙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滨海城市。可以说，这是一个烧钱堆起来的项目。而在1997年，霍英东把持有南沙地皮的权益以1亿元价格转售给了霍英东慈善基金。不为人知的是，在这背后还另有一个回购协议，即有容公司可在10年内，即2007年6月30日或之前赎回，回购价同样为1元。作为南沙项目继承人的霍振宇称，自己被隐瞒了回购协议一事，造成了财产损失，要告二哥瞒报，还想要重新买回南沙。但霍振环反驳称，霍振宇早就知道有关项目，家族会议甚至提议过他回购有关项目，但是当时他认为风险大，表示无兴趣。早期霍家为了发展这块地盘，前后投入了几十亿，发展了许多项目，但在2003年之前几乎没有获得实际经济回报。这桩争产案再度摆上桌面后，直到2021年1月11日才正式进行庭审，各家都不惜重金请来了顶级律师。而由于诉状多达1000余页，涉及的人员也非常多，法官认为整个案件的审讯日期60天都不够。此时南沙地皮价值已超过70亿元人民币。今年2月7日，经过几轮开庭之后，原告霍振宇、霍立平主动撤诉，再次与霍振环达成庭外和解协议。至此，这起涉案金额高达70亿的遗产争夺案终于谢幕。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回顾霍英东的一生，可谓传奇。他的一生跌宕起伏，跨越了7个高峰。他仿佛命运之海上勇猛无畏的船长，在一次次冒险中，不仅获得了物质的巅峰，还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感谢您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Plus，我们下期见。